好，这时候是证照的时间。那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杨玉轩牧师，他所要讲的这个信息呢，是我们属灵的状况。是取自于马太福音12章38到45节。现在把时间交给杨玉轩牧师。
好，大家平安，我们就来看马太福音十二章，我们看38一直到45节。我们来看38到45节，马太福音十二章38到45节，找到了我们就用起音的方式好来读。我先读38节，会众就39节，我们轮流来读完这段的经文。在马太福音十二章38到45节，我先读38节。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：“夫子，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。”好，40节。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。
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。看啊，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。
当审判的时候，南方的女王也起来定这时代的罪，因为她从地极而来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看哪，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。
污秽了人身，就在污水之地过来过去，寻求安逸的住处，
好，44跟45节我们就一起来读。于是说，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，到了就看见里面空，打扫干净修饰好了，便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，都进去住在那里。那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，这时代子也要如此。好，当我们读这段的圣经的时候，特别在38到42节，那耶稣基督就讲到很清楚的这个教导，我们也读了一定是清楚的，就是耶稣说，那如果这时代的人或者这非常恶的时代的人不愿意悔改，那当时的尼尼微人他们就会起来要审判这时代的人。为什么？耶稣就解释了，因为这尼尼微人他们悔改，他们听了约拿先知所传的福音，他们悔改，因为他们悔改呢，他们就相信耶稣，他们悔改呢，他们今天在耶稣的时代就在天堂那里，有一天在审判那一天，耶稣说，那尼尼微城人因为他们悔改，就会审判这邪恶时代不悔改的一群人。那到了第二段呢，我们就看见耶稣也说了，耶稣说什么？当这个南方的女王，她有一天在审判的那一天，她同样的要像尼尼微人一样审判这时代的恶人，或者审判这时代的罪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她愿意听从所罗门智慧的话来跟从上帝。我们也清楚明白，跟从或者听从所罗门的话，就是听从神的话，愿意寻求神的道，愿意寻求智慧。所以南方的女王，就是示巴的女王，记得吗？她也一定信了耶稣，她也一定信了主，因为她也悔改，她愿意亲近上帝，她愿意追求神的话。所以跟尼尼微人一样，虽然是外邦人，不过他们信主、信上帝、遵行神的话，悔改，悔改回到神的面前。不过这邪恶的时代的人要受什么？受这些人给受审。那这些我们都能够明白。不过到了第43节的时候，到45节，我们读这段经文就觉得有点差异。那为什么耶稣基督讲到前面38跟41节我们都能够明白，讲到人需要悔改，人需要追求神的道、神的智慧，不然的话以后将来要受审判。那忽然间耶稣在43跟45节就换这个换，就是他的语调换了，就讲到 跟你关于鬼的事情，或者赶鬼的事情，或者鬼附的事情。那我们要问的就是，为什么耶稣忽然间要插这段的经文，或者耶稣为什么要提到这件事，好像似乎与上文好没有什么关系。那其实不然，下文耶稣基督在43节到45节跟前面他讲的是非常有关系的。那不过为什么用鬼附、用赶鬼的这些事情来讲呢？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如果我们查考圣经，那这件事不是在讲赶鬼，这件事不是在讲鬼附的事件，这件事其实在提到上文那批邪恶的时代不愿意悔改的属灵的状况。那其实圣经，我刚才说过了，圣经其实对鬼附赶鬼的这些事情，那可以说好像没有很大的兴趣。特别你读旧约的圣经，没有提到一次鬼附赶鬼的事件。到了福音书，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那以后很多在福音书所出现的赶鬼、鬼附的事件就停止了。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鬼附赶鬼的事情就结束了。我们怎么知道？我们可以怎么说呢？因为到了新约圣经，特别是书信，你来到了书信的时代，我们看见几乎也同样的跟旧约一样，没有讲到鬼附赶鬼的事情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赶鬼鬼附的事件就停止了。最后再说多一次，你读书信的话，我们知道书信其实是可以用来做建立教会的蓝图。这些门徒们、使徒们、作者们，他们写书信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以后将来这个新约的教会。那你就看见到在书信里面一次赶鬼鬼附的事情都没有提到。其实很靠近的是以弗所书6章11到13节，其实最靠近赶鬼鬼附的事件，或者怎么对付鬼的事件，其实在以弗所书6章11到13节是最靠近的。不过呢，如果我们细查这段的圣经，我们也清楚知道，当保罗告诉以弗所教会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的时候，抵挡魔鬼的诡计的时候，其实他的意思是什么？不是在赶鬼，不是在赶那些鬼附的人，其实不是。我们详细查考以弗所书6章11到13节，那个全副军装是什么？其实就是抵挡什么？就是抵挡邪恶的这个时代，抵挡犯罪的这个时代，抵挡这些混乱、这些道德混乱败坏的这个时代。也就是说，对付什么？对付罪，对付老我，这些都是邪恶的实力。如果你回去看提摩太前书4章1节，或者哥林多后书11章3节，或者彼得前书5章8节，当他们有提到鬼魔的事件的时候，你就回去看提摩太前书4章1节、哥林多后书11章3节、彼得前书5章8节，都在提到鬼魔的事件。不过同样的，跟以弗所书6章一样，不是在讲赶鬼，不是在讲鬼附，乃是教导我们这个时代怎么抵挡魔鬼的诡计、试探、迷惑、假教训。换句话说，今天鬼不是伏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不是在赶鬼，我们也不必赶鬼。今天鬼的工作虽然存在，他们的工作也虽然实在，我们的工作是什么？是迷惑我们，是启发假教训、启发假教师，使我们离开真道。这个跟鬼附完全没有关系。不过为什么耶稣基督在这43节到45节讲这段的经文呢？好像跟鬼附赶鬼有一点关系，其实不然。那其实耶稣基督要讲的，回去上文，其实他要讲的就是以色列当时他们属灵的状况。同样的，也让我们可以学习我们今天属灵的状况。也就是说，43跟45节这件事其实是一个比喻，是一个故事，是一个比喻，主来讲到当时那个邪恶时代属灵的状况。那当时以色列有什么状况呢？那43节这么说，43节耶稣说了，乌鬼就离了人身， 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，这个污鬼呢就离了人身。其实耶稣基督在讲到当时他们以色列属灵时代的一个历史，什么污鬼伏在这个人的身上，这个污鬼伏在人的身上，他的意思就是当时以色列有一个污鬼伏在他们的当中，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污鬼在他们当中，一个比喻来代表他们属灵的状况。什么污鬼？其实就是拜偶像。如果你看以色列属灵的状况，在旧约的时代，他们最明显邪恶的一个属灵的邪恶的状况就是什么？就是拜偶像。自从他们神使他们从埃及离开埃及到迦南地的时候，其实还没有到迦南地，他们就开始什么有拜偶像的那个行为了。你还记得吗？当摩西在山上取经，在领受十条诫命的时候，这些以色列百姓跟亚伦在一起在山底下，他们看见摩西这么久还没有回来，他们就叫亚伦做一件事。还记得吗？这个故事就是他们一个很严重的历史的一个故事。他们叫亚伦做什么？设立一个金牛肚来什么？来拜。所以因此我们看见从那时开始，一直他们到迦南地，一直他们有列王，一直他们建圣殿，有祭司，有摩西律例，有这个圣殿的制度，他们拜偶像的罪没有离开，好像污鬼什么浮在他们的身上这样。这个污鬼很难离开他们，这个拜偶像的污鬼很难离开以色列。是一个非常邪恶的时代，我们看见神很怜悯他们，一直派先知，对不对？很多先知神派给他们的当中，叫他们离开偶像，离开偶像，离开偶像，不要再有属灵的淫乱在他们的当中，不过他们不听。所以神做了一个很严重审判的一件事。如果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历史，神就审判以色列，毁灭圣殿，毁灭耶路撒冷，使他们什么被掳到巴比伦去，异国去，总共几年？70年。我们对以色列历史如果熟悉的话，我就知道他们的最严重的一个地步，神真的非常的发怒。以西结书讲了一句话，神生气到一个地步，他的荣耀离开什么？离开他们。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，离开了圣地，离开了神自己拣选的圣名。那我告诉你，没有一个罪比当时旧约的罪这么的败坏。你懂当时以色列败坏到一个地步，他们可以一边在圣殿拜上帝，献祭给上帝，你懂转过身他们的祭司就拜什么？就拜巴利女神，拜亚斯塔洛女神，拜各种各样的偶像。左边活在圣殿里面，左边拜上帝，右边拜神。他们拜偶像的罪好像污鬼这样在他们当中非常的严重。这是一个很当时大很大的以色列的一个败兵。神审判他们，神把他们全部掳到巴比伦去。不过我们也知道他们的历史，神怜悯他们，使他们有一批人就一系列的回到耶路撒冷，在这重新建圣殿，重新有律法，重新建立的家园。我们都知道这个历史，对不对？他们回来的时候，我们看见有一件事就发生了，他们就不再拜偶像了。曾经我们教会因为有一个我们有邀请个讲员，这个讲员他挑战会众，他讲完道的时候，他告诉会众，他说：好，你们去查圣经，在马太福音开始，如果你们有看见在新约圣经有以色列拜偶像的罪，你找出来。然后他挑战我们，他很有自信告诉我们说什么：如果你找出以色列他们被掳回来的时候有拜偶像的倾向，你告诉我，我把头砍给你。好，他这样告诉我们的啊。当然我们都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有把握呢？因为真的以色列回来了，他们重新建立家园，重新建立圣殿，重新建立摩西的律法，有祭祀的制度了。他们真的照着这个牧师所讲的，也照着圣经，我们看见就不再什么，他们真的不再拜偶像了。所以因此我们就回去，耶稣说什么？这个污鬼就离了这人身，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，寻找安歇之处却寻找不着， 于是就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。然后这个乌鬼就讲了，到了那里就看见那个里面是空什么，空荡的，全部干净的，打扫干净，修饰好了。所以真的以色列，耶稣基督要讲的以色列的属灵的状况，就是他们被掳回来的时候，神真的把他们当时拜偶像的鬼，拜偶像的罪，从以色列很严厉的，很严格的把他们挪去了，他们受很大的刑罚，终于把拜偶像的罪挪去了。我刚才说过了，回来之后呢，就是不再拜偶像了，对不对？不但如此，有圣殿，有祭司，甚至他们进阶到一个地步，有撒都该人、法利赛人在他们的当中，对不对？你读福音书你就知道，有这批人，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，这些人都是什么？这些文士都是他们被掳之后呢所兴起的，因为他们对神的律法非常坚诚，他不再拜偶像了，他爱上帝的话，他们尊重上帝的圣殿，所以有法利赛人的制度，有撒都该人制度就起来了。所以因此这个乌鬼回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就这样，哇，以色列干净了，非常的敬虔，非常的干净，非常的打扫。不过我们看见45节，耶稣说什么？这个乌鬼回去的时候，虽然看见全部都非常干净整齐，不过这个乌鬼做一件事，他们有没有说，哇，这么干净了我就不再进去了？有没有？没有。耶稣说什么？这个乌鬼看见这么干净，45节非常严重。耶稣说什么？他就便去另带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，都进去住在那里。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，这邪恶的时代也是如此。耶稣的意思就是，以色列百姓回来了，全部都干干净净了，没有再拜偶像了，他们也打扫干净了，回复敬拜神的各样的制度，有律法，有法利赛人，有撒都该人，有祭司，有圣殿，什么都有，非常看起来干净。不过耶稣要讲的是什么？他们属灵的状况有改变吗？没有，他们属灵状况还是没有改变。所以因此为什么耶稣基督他需要什么？他需要爱。如果以色列已经完全弄到整整齐齐，不必救恩了，已经是完全了，耶稣基督就什么？就不需要爱。为什么耶稣基督需要爱？因为以色列仍然在什么邪恶时代的状况。听主耶稣所怎么说，主耶稣曾经这样控告这些法利赛人，在马太福音23节，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凡他们、哦、耶稣告诉当时的百姓，耶稣说凡他们，就是凡这些法利赛人所吩咐你们的，你们都要谨守遵行，但什么？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，因为他们能说不能什么？不能行。耶稣继续地说，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好像粉刷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什么？一切的污秽。主耶稣所讲的就是跟他所给的这个比喻是一模一样的。乌鬼回来的时候，看见整个地方非常打扫干净，不过还是进去，不但自己进去，还带多7个鬼进来。耶稣要讲的同样的意思，在马太福音23章，他说你们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都是什么？都是好像粉刷的坟墓，外面看起来很好看，很清洁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好像粉刷的坟墓这样，非常的干净，打扫得非常清洁。不过耶稣说什么？你们是假冒为善的，因为里面装满了什么？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。所以外面非常好看，里面却什么？ 里面却是肮脏腐烂的。耶稣继续说，在马太福音十五章，耶稣说，假冒为善的人啊，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。他说，这百姓用嘴唇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什么，也是徒然的。如果以色列真的完全遵守神的道，不再拜偶像了，耶稣就不需要来。如果以色列属灵的状况真的完全得到改变了，耶稣就不需要来。不但耶稣基督需要来，他还控告当时的这些文士、法利赛人、大祭司，你们都是假冒为善的，外面看起来好像打扫干净，外面看起来非常整齐，不过里面还是什么，充满死人的骨头，是腐烂的。所以耶稣告诉他们什么，你们用嘴唇尊敬我，用嘴唇敬拜我，不过你们的心却远离我。所以虽然犹太人回来了，不再拜偶像，不过他们的属灵状况是没有改变的。他们从拜巴利现在拜律法，从拜亚斯他洛他们拜圣殿，他们拜圣地，他们拜天使。你回去看希伯来书，你就知道种种犹太人的问题，希伯来作者全部列下来，全部列下来。他们有摩西吗？有，不过已经把摩西当作神来拜了。他们有律法吗？有，不过也同样的把律法当作什么？当作神来拜了。他们有天使吗？他们相信有天使吗？有，他们已经有这个好的天使的观念，不过甚至拜天使大过拜上帝。还有很多种种的这些邪恶仍然存在他们的当中。属灵状况 有改变吗？没有，仍然拜偶像，只是换不一样的偶像罢了。不但如此，耶稣继续说什么，不但是一个灵一个鬼，还带七个鬼进来，而且那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还更什么，还更糟糕。是的，这些以色列百姓是越来越糟糕。你懂他们糟糕的一个地步，耶稣基督讲过一个比喻，他说有一个葡萄园的主人，记得吗？这个葡萄园的主人，他就让几个雇主他们去什么，去种，去收割。到了需要收割的时候，他要这些葡萄，好，这些主人说，这些都是我的葡萄，让这些雇工全部还给我。不过这些雇主或这些工人，他们看见主人来的工人要跟他们讨这个收割的时候，他们不给，他们很不公义，甚至把这些主人的工人全部什么给打死，把他们赶出去。所以主人怎么差派工人来收割，他们都不愿意还给主人所应当得的这些葡萄的收割。直到有一天，这个主人说，好了，可能我把我的儿子派到他们的当中，他们会尊重我的儿子，对吗？记得这个比喻吗？他们说可能他们会尊重我的儿子，然后呢，就把我当有的收割还给我。不过这个雇主，这个主人就差他的儿子到他们当中的时候，这些雇人怎么说？哇，这是主人的儿子，我们就把他杀死，夺他的产业。其实耶稣要讲的是的比喻是谁？就是指当时代这些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那些人。其实神很爱他的百姓，在旧约的时代常常派先知劝导他们回到他的面前，他们不听，把每一个先知给打死。到了最后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盼望这些人能够回到他的面前。不过当弥赛亚，他们所盼望的君王大卫的儿子在他们当中的时候，这些以色列百姓有悔改吗？没有，而且变本加厉，把神的儿子钉在什么十字架上，比他们的先祖还要更加可恶。敢把神的儿子，他们的先祖是打死神的仆人，不过他们自己呢，这批百姓呢，这时而的邪恶的时代怎么办？ 他们是连神的儿子赶赶钉在十字架上，就好像耶稣所说的，这个时代就是这样。当这个乌鬼回来的时候，看起来很整齐，不过他还是进去，甚至还摆7个鬼进来。这个人就是以色列的状况，比先前在末后的时候是更加非常的严重。那亲爱的各位，这是一个很严厉的话。如果以色列人当时会听的话，他们会惊讶，他们也需要悔改，因为当时属灵的状况就是这样。所以为什么耶稣说尼尼微人要起来，要审判这时代的人？这些犹太人以为谁是尼尼微人？他们是外邦人，是亚述人，是不配进神的国。犹太人当时会说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我们进天国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过他默默没有想到尼尼微人会起来审判他们，因为尼尼微人悔改，他们这时代的人没有悔改，甚至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当时示巴女王，就是南方的女王，来寻找所罗门的道，寻找所罗门的智慧，她千千百百老远的，好像博士们来找耶稣基督。他们也要审判这时代的人，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每一天啊，听好，耶稣基督在当时代每一天与他们同行，每一天与他们同在，每一天在圣殿在会堂传讲摩西的道，传讲神的国。我这些人呢，有悔改吗？没有。神的道就在他们的中间，所罗门有一个比所罗门更大的更有智慧的就在他们的中间，每一天在他们与他们同在，他们却不愿意谦卑的听他的话，最后钉十字架。这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件事，这就是他们当时属灵的状况。那亲爱的各位，我们今天要学习什么？有几件事我们要学习的，从以色列的百姓我们需要学习的。那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要问问自己，我们的属灵的状况是不是像当时的以色列？他们觉得没事啊，我每一天到圣殿敬拜神，你还记得吗？有一个法利赛人，他到圣殿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上帝啊，我是配得救的，因为第一，哦，我是男生；第二，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；第三，我十一奉献；第四，我做很多很多，我守住神的律法；第五，这个法利赛人说什么？我不像在外面那个税吏的，你看他不洁净。”不像他，主怎么说？主说谁比较公义？谁已经称义？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？那个税吏在外面，他都不敢像法利赛人一样进去那个圣殿，因为他知道他是不洁净的。他打他的胸膛，然后这个税吏对神说：“上帝可怜我，因为我是有罪的人。”然后主说什么？谁离开圣殿的时候？谁满了神的欢喜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要问自己，我们的属灵状况有改变吗？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不然的话，我们以为我们打扫干净了，我们以为很多很多所谓的基督徒每一个礼拜来教会，他们唱诗，有唱诗吗？有。有祷告吗？有。有读经吗？有。有听到吗？安安静静的听到，甚至还十一奉献，建立教会，供应教会的需要。不过我告诉你，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可以每一个礼拜都来教会，看起来干干净净，看起来整整齐齐，不过最后听好，他们最后下地狱。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。我们每一个礼拜来教会，我们有没有把握我们是得救的？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，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悔改相信耶稣？不要像这些法利赛人，他们看起来非常的干净，非常的属灵，非常的有宗教的这个权利，不过到最后这些法利赛人一个一个下地狱。让我们基督徒要常常提醒自己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做我们的救主？我们有没有悔改？我们有没有像那个税吏 说上帝，我是个罪人，我没有办法，我需要你来救我。所以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，那些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，对不对？记得吗？没有病的人是不需要看医生的。然后耶稣说，我来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不过问题是，今天你真的知道你有病吗？还是你觉得我很好，我爸爸是牧师，我爸爸是长老，我全家都是基督徒，我应该得救的，我从来没有撒过谎，我从来没有去过警察局，我从来没有做这个做那个，我还每个礼拜来教会啊，我应该是上天堂的。亲爱的各位，我们要问问属灵的状况，我们有没有真正知道我们是个罪人，我们需要耶稣拯救我们。还有第二，我们学习什么？我们学习一件事，就是你看第43节，当这个乌鬼离开人身的时候，他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，寻求安歇之处，却寻不着。然后于是就说什么？我就回去吧。那亲爱的各位，我们在这个 COVID 已经过了大概2-3年的时间，我想 COVID 我们学到一个功课，就是细菌就常常什么在我们的当中。那 COVID 之前，有时我们对这些的卫生的安全措施我们是没有什么注意的，不过现在 COVID 过了，我们就学到一个功课了，其实我们的敌人是看不见的，是微小的，是 anytime 会找到我们的身上的。所以我们 COVID 过后呢，我们学到一个功课，就是常常勤什么，勤洗手，对不对？好，常常洗手，弄干净自己，因为我们知道 anytime COVID 就会，或者什么疾病就会临到什么，临到我们的当中。所以之前几个礼拜前，我们还看见政府非常注意活动，对不对？好，告诉我们要非常的小心，要常常洗手，好，去卫生间出来要洗手这一类，因为看不见的，而且病毒是不会结束的。我们从来没有说过 COVID 结束了，整个病毒就结束了，没有。我们到现在还非常的殷勤，非常的谨慎来洗手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什么？活在不干净的环境。Anytime 这些病菌也好，病毒也好，都会软罩我们的当中。同样的，彼得讲一句话，在彼得前书5:8，彼得说什么？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什么？可吞吃的人。就好像耶稣所说的，这个乌鬼离了人身的时候，离开以色列，是不是完全消失了？没有，他还到处寻找，到处游行，没有安歇的地方，他还会想什么？让我回去以色列那个地方。就告诉我们一件事，我们需要谨慎，就好像彼得说的，因为魔鬼我们的敌人好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弟兄姐妹，就好像我们要抵挡细菌，我们要勤洗手，同样的，我们要抵挡魔鬼的诡计，我们要不但是确认我们是得救的，确认我们的属灵情况是已经属于神的，第二，我们要殷勤的保守我们属灵的状况。我们一分钟以里来离开主，主耶稣曾经说过，你们已离了主，已离了我，你们什么都不能够做了。我们一分钟都不能够离开主，我们要常常洁净，常常亲近主，就好像示巴的女王这样，你以为人成人人他们悔改，不过示巴的女王他们也做一件事，她追求神的道，她要听从所罗门的教训。因为为什么？当我们亲近神，我们追求神的道，我们追求神的话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什么？就是洁净自己。我们要常常洁净自己。你还记得保罗曾经说过，在提摩太后书2:20-21，保罗说什么？保罗说，在大户的人家，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有，不过呢，人若自洁， 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保罗所要说的就是，有一个有钱人，他的家里面有很多的用器，有金做的，有银做的，有什么？有瓦器做的，有木做的。我问大家，哪一个是尊贵的？哪一个是可以被神用的？保罗的答案是什么？不是那个用金做的，不是那个用宝石做的。保罗说，在一个大户人家有什么器具，无论金做的也好，银做的也好，木做的也好，瓦器做的也好，卑贱的也好，保罗说什么？什么才能够被主来使用？当什么？当一个人自洁的时候，当他清洁就能够什么被主用。我给大家一个例子，在1972年，这个英国的 Elizabeth 和伊丽莎白女王，她第一次来到新加坡。1972年，女王第一次，英国的女王第一次来到新加坡，她就去一个三房，一个大包邮的三房室，一个彭家，去探访。当她去的时候呢，这个彭家就拿一杯水给这个女王来喝，这个女王就喝了那杯水就离开了。那有很多左邻右舍就告诉这个彭家的这个做父亲的，哇，这是女王喝的水啊，这个杯很尊贵啊，你最好不要洗，你洗这个杯，你的好运全部洗到干干净净，就是哇，很尊贵的一个杯，女王喝过的。然后2006年，就是34年后，2006年，34年后，这个女王第三次来到新加坡。当她第三次来到新加坡的时候，就是34年后，她也同样的到这个三房式大包邮的彭家去探访，因为她还在34年了，她还在同样的地方，彭家，这是在 Straits Times， 我不是乱讲的，在报纸上出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报纸很有趣，就报道这个彭家的父亲，他非常高兴女王第三次来到新加坡又来找他，他就回去拿了他曾经34年前女王喝过的杯，同样的倒水给他喝。报纸没有说他到底有没有喝，报纸没有提到他有没有洗那个杯，我也不知道那个女王有没有喝，不过他这样子给他，为什么？当然有几个原因，这个杯很尊贵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同样的杯给他，就是尊重他，因为你喝过了，我保了，我没有把它丢掉，我当作宝啊给你。还有几个原因，他有没有洗我不知道，不过我要问大家，就是如果那个杯他真的当作宝到一个地步没有洗的话，女王敢喝吗？我告诉他吓到，我问你，你敢喝吗？女王喝过的，她的胭脂还在那个地方，不过那个彭家的父亲现在倒一杯水给你，用女王喝过的那个杯给你喝，你敢喝吗？他说我从来没有洗过的，好运都在里面了，给你喝，好运都在里面，你敢喝吗？你不敢，因为多尊贵，没有洗就不可以用，对不对？我宁愿你拿一个Daiso $2的买一个杯，不过你洗过了，我宁愿喝，因为干净，你洗过了，虽然是值$2，不过你洗过了就可以喝。女王用过的虽然多尊贵，你34年没有洗，鬼都不敢喝。弟兄姐妹，我要用一个例子来讲一件事，就好像保罗所说的，我们要尊贵，就是要常常干净。在一个有钱人的家，什么东西最尊贵？什么东西用很多钱买的？不过跟一个可以不可以用的东西是完全两样。
你不能够用，你只是摆在那个地方，摆在那个地方，你用很大，你用很大笔的钱买，很尊贵、很昂贵的价钱买，不就是摆在那个地方？你没有用，你完全没有用。不过神对我们说，你怎么被我用？要尊贵。什么是尊贵？就是要自洁洁净。这是当时以色列百姓有一个错误的概念，他们只要以为大很美的所罗门的圣殿就陶足的欢喜了，不是，他们以为穿得漂漂亮亮法利赛人的样子他们就陶足的欢喜了，不是的。神要的不是这些，神要的就是你有没有亲近我。所以耶稣对他们说，你的嘴唇敬拜神，你的心却什么远离我，你根本都没有追求。你做基督徒这么多年了，你到底有没有读圣经？你做基督徒这么多年了，你到底有没有常常祷告亲近神？你做基督徒这么多年了，你有没有常常做礼拜敬拜服侍上帝？只有这一切我们才能够自洁，只有这一切我们才能够尊贵，只有这一切我们才能够被神用。当我们被神用的时候，才是真正的蒙福，才是有一天好像示范的女王、尼尼微城的人能够起来审判这个时代的人，就是说什么被神看为是尊贵的、宝贵的、是美好的，让神用审判这时代的人。最后我很快的说，第三我们要学习什么功课，就是我们看见上文的时候耶稣说什么，耶稣说这批人怎样，这批人是邪恶的时代，不过呢示巴的女王、尼尼微城他们要起来什么，要起来审判他们。第三我要讲的就是我们的属灵状况，我们真的要追求，要注意注意我们的永生，我们有没有得救，注意我们的尊贵跟圣洁，我们有没有被神用，我们有没有亲近上帝。最后我们的属灵状况，你懂，有一天我们一定要清楚知道的，有一天我们要将向神来交账的。我们怎么生活，我们看见耶稣怎么说，耶稣说有一天我们要受审判。尼尼微城的人起来，你不要以为你这么做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，什么事都安然无事，不是的。有一天这邪恶的时代，耶稣要告诉这些法利赛人，耶稣要告诉当时的犹太人，你们还不悔改的话，你们还是让污鬼充满你们的话，耶稣说什么，尼尼微城的人要起来审判你们，示巴女王要起来审判你们，要告诉我们一件事，我们有一天要向神交账。换句话说，今天我们怎么注意属灵的状况，我们要怕上帝，我们要敬畏我们的上帝，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所做的一切要向神来交账，有一天我们要受审判的，有一天我们要见神的。所以当我们明白的时候，怎么注意我们属灵的状况，如果你怕神，你属灵状况就没事。今天很多年轻人，他们今天科技知识各方面非常的进步，他们很会读书，你丢一个石头，你丢一个石头在一群年轻人的当中，你丢十个都是大学生，跟30-40年前来比很大的差别，今天的年轻人每一个都是大学生，都读过大学，都有很多的学问在当中。今天你看你拿一个新的手机，你都要问你的孩子跟孙，对不对，他们几岁一开始就用就懂得用了，你花了几十年还不懂什么，还不懂那个功能是什么，他们这时代非常的聪明。不过亲爱的各位，这时代也是有个危机，他们不怕上帝。我们看见这个时代就好像耶稣所说的，一个时代会比另外一个时代更加的严重， 会越来越邪恶。因此我们要注意我们属灵的状况，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年轻人要怕上帝，教导我们的年轻人要敬畏上帝，我们也需要自己得到提醒，我们要真的怕神。如果我们不怕神的话，这个时代是很危险很邪恶的。我有三个孩子，我差不多每一天都为我三个孩子祷告，当然为他们的成绩学业祷告这是重要的，为他们的前面的道路祷告这是重要的。不过有一件事我也常常向主求，主啊，你帮助我三个孩子每一天上学也好做什么也好，他们都要纪念你，他们都要怕你，他们都要敬畏上帝。我盼望有一天我的孩子会对我说，爸爸，我从现在开始我要怕上帝，我要过一个敬天敬畏神。所罗门怎么说在箴言书，敬畏神就是什么？智慧的开端。如果有一天我的孩子对我说，爸爸，我要敬拜我的上帝，我要怕我的神，我要敬畏我的神，我告诉你，我马上可以放100颗心在他身上，马上。好比他对我说，爸爸，我要赚100万，爸爸，我要做大律师，我要做大医生。当然很多父母亲听见了也是蛮爽的了，孩子对我说，哇，我要做大医生，我要做大律师，听了也 很舒服。不过这些都不如有一天我的孩子对我说，爸爸，你放心，我会怕上帝的，无论我做什么我都会想到上帝的。我告诉你，我马上放100颗心。这个孩子如果真的照着他所讲的，他没死的。不是说他不会遇见危险，不是，不是说他不会遇见生活的困难，不是，不是说他不会遇见挫折，不是，他还是会的。不过只要他怕上帝，人生无论是山景，无论是低谷，无论是风浪，那感谢上帝，他只要怕上帝，他一定安然无事。只要有耶稣在他的生命的船上，无论风浪多大，他都能够安然的度过，好过。他对我说，他要做大总裁，赚很多的钱，我会怕。因为如果他只是追求这些的话，人生一定有风暴的，风暴一来他就完蛋了。不过当一个人敬畏上帝，他怕上帝，他的人生是不一样的。我们要为他们祷告，我差不多每一天都为我三个孩子这样的祷告，为我的教会的年轻人这样祷告，为我自己也这样祷告，为众人祷告，也让我们也常常追求敬畏神的心。我们要怕上帝，所以大家，我们要看见以色列的状况，他们的历史，就让我们的属灵的状况也得到提醒。第一，我们有没有悔改重新得救？不然的话，尼尼微城人起来，他们有悔改，他们要审判。我们有没有亲近神，洁净自己，寻求神的道，好像示巴的女王这样？我们有没有好像耶稣所警告他们的，如果你们不再悔改，这时爱的时代，这邪恶的时代要受到他们来受审。教导我们有一天我们要交账的，我们的属灵状况就是要敬拜上帝，一生过一个敬虔荣神益人的生活。就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属灵状况接着神的道，圣灵的感动，我们得到苏醒，我们得到建立。好，谢谢大家。